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在加沙最大医院发现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遗体。泽连斯基说，以巴战争爆发后，乌克兰所获炮弹有所减少。拜登解除对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的制裁。拜集会后，白宫前官员表示，美中竞争本质不会改变。纽约上诉庭暂时解除川普民事案件的禁言令。美商应用材料全受到刑事调查，疑似规避出口管制，供货被中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以色列军方礼拜四指，以色列军队当日在加沙走廊最大医院西法医院附近发现一具遗体，是10月7号被巴勒斯坦人组织哈马斯从以色列南部绑走的人质。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公布的这一名遇害妇女叫做魏斯，并指她是被加沙武装分子谋杀身亡。根据人质及失踪家庭论坛资讯显示，哈马斯武装分子10月7号闯入邻近加沙的以色列集体农场社区贝利后，65岁的魏斯从这个社区的住所被绑走，她的丈夫就在攻击过程中死亡，两人五个小孩子入面的四个当时亦在贝利，庆幸能够生存。据联合国负责处理加沙局势的官员说，目前加沙地区的通讯已经再次完全中断，他们为加沙的社会秩序感到忧心。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指，自从上个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哈马斯之间爆发战争后，运送到乌克兰的重要炮弹有所减少。泽连斯基对记者说，交给我们的数量减少了。他特别提到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前线广泛使用的155毫米炮弹，说供应确实减缓。他说给记者知，大家都只是在争取各自的弹药库存，乌克兰必须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近两年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以相距几公里的炮台密集交火，双方都在努力确保炮弹存量。而这个月较早时，南韩当局曾经表示，北韩已经交付100万枚炮弹给盟友俄罗斯，以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作战，借此换取有关卫星技术的建议。德国政府这个礼拜就警告，欧盟将难以确保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亦都无法达成一年供应100万发炮弹的目标。在这个礼拜拜集会之后，拜登政府礼拜四宣布要将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移出实体清单，解除对他的制裁，同时已经在16号当日生效。据白宫称，两国领导人在这次峰会上针对一些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欢迎恢复双边合作，打击全球非法制造和贩卖药物，包括芬太尼等合成药物，并建立一项工作组就禁毒问题进行持续沟通和执法协调。原先这项制裁是由商务部在2020年5月将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列入实体清单，指控他协助侵犯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人权，禁止向该机构出口美国产品。而在拜集会之前，外电曾经披露美国考虑取消对该中心的制裁，以换取美中联合打击芬太尼，但当时美国国务院仲一度否认了这个说法。据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员、前白宫国安会官员韦德宁礼拜四指，目前美中的竞争本质并没有改变，只是从无沟通转为有沟通，双方互信程度仍然是历史新低。针对这次拜集会的成果，韦登宁礼拜四在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一场视讯活动上语带保留，他说在重启军事沟通管道方面，中方只有给了半套回应，只是重启工作层级海事议题讨论，未重新开放五个大楼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之间较具战略性的讨论。美中防长会晤虽然获得重启，但中共防长一职目前仍然悬缺。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问题上，韦登宁指美中虽然在 AI 领域成立了工作小组，但内涵非常模糊，他亦对中方的意图有所怀疑。他认为北京可能更多是想借工作小组进行情报搜索， 了解华府在 AI 上的进展，而不是真的想同美方合作。星期四，纽约一个上诉庭的法官暂时解除了前总统川普纽约民事欺诈案主审法官下达的禁言令，认为该命令可能侵犯了川普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当日下午，纽约州最高法院第一上诉庭法官大卫·韦里德曼发布了这项简短的裁决，称鉴于宪法和法定权利方面的争议，他同意暂时终止执行禁言令。终止执行禁言令的时间至少会持续到11月27日，届时第一上诉庭的一个合议庭将会对此审议。原本这道禁言令是由纽约州最高法院第一司法区法官阿瑟·恩戈隆先前所下达，在上诉庭的裁决发布几个钟头后，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庆祝这一裁决，并批评恩戈隆这一道荒谬和违宪的禁言令。根据路透社礼拜四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可能规避出口管制，供货被中国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因而受到美国刑事调查。知情人士说，美国最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在没有出口许可下，透过南韩运送设备被中芯国际，受到美国司法部调查。应用材料公司股价当日闻讯后下跌 7.3%， 该公司亦都刚刚发布季度财报，总部设在加州 Santa Clara 的应用材料公司星期四回应说，他们去年10月就已经率先披露公司收到马萨诸塞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传票，要求提供对特定中国顾客出货相关资料。应用材料公司在声明中说，他们会持续与政府合作，且一直致力遵守规范和全球法律，包括出口管制和贸易规定。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签署临时支出法案，联邦政府可以再撑两个月。美国和菲律宾签署核能合作协议。中共在美施展长臂战术，与抗共团体再爆冲突。美防长重申华府对武装台湾的承诺。三名中国人诈骗银行千万美元，在纽约落网。星巴克促销日，员工罢工要求加薪。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16日在政府可能停摆的前一日签署临时支出法案，政府得以维持现有资金水平约两个月，使得与共和党籍国会议员针对联邦预算的拉锯战延迟到明年。美联社报道，这项法案这个礼拜先后获得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确保政府可以安顿这个假日季而继续运作，亦给国会议员更多时间去化解在本财政年度政府开支水平上的严重分歧。拜登正在旧金山主持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高峰会，因此在当地签署法案。这套临时开支法案将令美国政府得以继续维持现有资金水平约两个月。临时支出法案不包括白宫要求提供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近1060亿美元战事援助，亦不包括被巴勒斯坦人的人道援助资金和边境安全相关经费等其他要求。美国和菲律宾16日在 APEC 峰会上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允许美国向菲律宾出口核技术和材料，协助菲律宾达成气候目标，加强能源安全。国务卿布林肯在签署仪式上说，美国能够和菲律宾共享设备和材料，协助他们开发小型模板化反应堆和其他民用核能基础设施。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说，我们预计到2032年核能将成为菲律宾能源结构的一部分。布林肯和菲律宾能源部长签署的这项协议，要求菲律宾承诺采取保障措施，防止核原料被挪用作生产核武。这项合作协议还需要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美方才能够转让核材料、设备和信息。截至2022年底，美国已经和47个国家国际原子能总署和台湾签署了23项协议。 11月16日，全美各地数百名中国民运人权人士、法轮功信仰团体以及西藏、新疆、香港独立运动人士组成的抗议人群，在旧金山 APEC 会场和习近平下榻的海悦酒店附近抗议中共独裁，抗议习近平暴政，再次和亲共侨团爆发冲突。11月14日至17日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会议引起了国际关注，除了场内的谈判之外，场外亦发生了不少群体冲突事件。亲共分子用中共血旗包围抗议者，并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出暴力，拳打脚踢，甚至拿中共血旗旗杆袭击抗议者的头部。网络上流传的画面令人看到了中共在海外运用的手段，长臂战术，中共的代理人亦在活动中大量出现。今年4月17日，纽约长乐工会前主席卢建旺因涉嫌充当中共外国代理人被联邦调查局起诉。15日在旧金山举行的拜习会上，中共党魁习近平要求美国总统拜登停止武装台湾。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6日重申华府对武装台湾的承诺。据日经亚洲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雅加达东协防长扩大会议场边对一班记者透露，我们根据台湾关系法致力于采取必要行动，以帮助台湾获得智慧手段。奥斯汀补充说，他不认为总统拜登和习近平15日峰会讨论的任何事情会改变这件事的走向。奥斯汀亦再次重申不乐见台海现状被单方面改变，他相信台海发生冲突不单止会影响整个区域，而是全世界。奥斯汀强调，美国持续加速交付武器给台湾，在评估中共侵台能力之际，拜登政府会致力解决对台军售交付积压问题。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同联邦调查局16日宣布，三名中国公民在当日被捕，他们涉嫌参与一项银行诈骗阴谋，从银行摄取超过$10,000，并将资金迅速转移到外国加密交易所。根据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指控，31岁的法拉盛居民高宗石、37岁的俄克拉荷马州居民徐乃峰和41岁的布鲁克林居民江飞，将面临电信诈骗、洗钱和严重身份盗窃等罪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说，这些指控是对那些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加密货币来隐藏身份的诈骗者和网络罪犯的警告。检察官将同合作伙伴一起追查并追究他们的责任。如果罪名成立，三名疑犯每人最高可被判82年徒刑。检察官同时寻求没收他们的资产。美国星巴克工会在社群媒体 X 上表示，在16日一次重要的促销活动期间，数百间星巴克门市员工同时发动了罢工，要求改善人员不足、工时不合理等问题。路透社报道，这次罢工是在连锁咖啡企业星巴克的红杯日活动期间进行。星巴克在活动期间免费发送红色可重复使用的节庆主题杯给每位上门买咖啡的顾客。数据显示，去年红杯日期间，美国星巴克门店的客流量相比全年单日平均客流量增加94%。星巴克工会代表全美约360间门市，共9000多名员工。工会称，红杯日正是最艰难、人手不足的日子，饮品订单堆积如山，员工因顾客等待时间较长，频繁受到辱骂。星巴克在美国有近10000间门市，根据星巴克的讲法，当中有不够3%的店铺有工会代表。去年的红杯日有超过100间美国星巴克门店的员工进行为期1日的罢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